李世民和李渊说，百日之内可以建造起来晋阳宫。李渊一听，世民，这一百天怎么建造这个晋阳宫，你说说我听听。李世民说，老爹爹，如果按照正常走，一百天修造这座晋阳宫那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要修造这座宫殿，按照他这个图纸，有几大块材料我们得及时解决。一个是打地基的石头，这个石头嘛，我们不难取得，山上有的是，多派石匠，多派工匠到那可以及时运来。第二一部分呢，就是砖料，这砖我们不能够及时的使用，这砖它得一摇一摇的烧啊，烧不出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给它来一个新旧掺和着使用。李渊说，怎么个新旧掺和使用？李世民说，我们也可以从窑里边运新砖，它能烧多少算多少，可以让它昼夜加班，但是光这个肯定不够。那么另外这些砖从哪来呢？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这太原府周围附近，据我所知有不少的大庙，比如说我们城东的三皇庙，我们城北的五云祠，这些个庙宇占地面积都不小，我们不妨跟庙里的主持人把话说清楚，为了遵照皇王圣旨，为了讨皇帝的欢心，把他们这些庙全都扒了，扒了之后把这砖都运到我们的施工地点修造晋阳宫，答应他们把皇帝这件事打点过去之后，皇帝走了，我们再烧新砖给他们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，我想他们不会不同意。第三一点，再就是木料，这个木料我们可以从这庙里边取来一些木料，他们的过梁驼呀、方檩啊、方船子，同时呢也可以派人去伐一些新木料搭配使用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料备齐了，再加上多安排人，我估算着我们用10000人昼夜轮班的修建这个晋阳宫，100天差不多就能修成。监工的也分3班倒，谁也不许怠慢，谁也不许偷懒，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晋阳宫如期完成。袁天罡在旁边一条大纸，二公子说得好，这句话太对了。不过还有一样，修这个晋阳宫，木料可以用旧的，砖可以用旧的，石头打新的，这钉子等物得必须得新的，因为你取出来那个钉子都是旧的了，往上钉它不好使，有的是用卯，有的是需要钉子。李渊一听点了点头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吧，你们要不来不说这一番话呀，我这心里边简直就一点缝都没有。今天听你们一席言，可以说顿开我胸中茅塞，就按照你们说的来办。市民呐，你和建成、元吉，你们哥三个分头行动，一旦动起功来，你们就分头监工，就连我本人也要结识查看。李世民说，老人家您放心吧，这个事儿肯定能在百日内完成。谭国公李渊跟众人议论这么番以后，袁天罡、李淳风两个人就说了，说我们两个人呐，还可以给您帮着出出主意，您有很多旧砖，有很多旧木料，修完了之后您得要粉刷，粉刷呀、油漆呀，这些个东西呢我们两个负责给您去跑，我们可以带着一些人往更远处去跑，拿车给您拉回来。李渊一听，那就拜托二位了。就这样，太原府可当时就热闹起来了，太原府的经济也由此被牵动了， 说那时候也有经济牵动，有啊，他平常没这个大事儿啊，这回一有这个大事儿，你说这木匠啊、瓦匠啊、铁匠啊、各种工匠啊，包括车夫啊、赶脚的，全忙起来了。整个太原府是不分昼夜就开始建造这座晋阳宫。唐宫里面那是真认真的，就连他这三个儿子建成市民原籍也是全心全力地投入到建筑当中，因为他们知道这牵系到他们家的生死性命、性命攸关的大事。太原府啊，在这个建造晋阳宫的工地上灯秋火把亮子油松，那年头没有电线也不能扯电灯，晚上干活的时候就点那个火把，这火把一多喽啊，也照月的如同白昼一样。太原府这是昼夜兼程的赶这个工程，这就修起来了。您还别说，赶到98天，这晋阳宫啊愣是给造起来了。不但说造起来了，粉刷都完了。袁天罡、李淳风这两位带着一帮人把涂料四处都采购来了，哪一道工序都没有耽误。所以这个晋阳宫修起来之后，你在远处拿眼一搭，看不出是旧的，因为那些旧砖的旧木料啊，拿着涂料一刷全都盖上了。在远处一看，你是金碧辉煌一座宫殿。这个晋阳宫修完了，唐国公李渊是长出了一口气呀，心里面暗自念了一声阿弥陀佛，这个宫殿总算是造成了。99天的时候，这杨广打前连的人就来了，皇帝要在100天这天赶到你的晋阳宫，圣旨降说100天之后修成吗？皇帝就在100天这天赶到。李渊一听，马上就做好了迎接皇帝的准备，转过天来就是100天。隋炀帝杨广带领着随从的护卫虎贲鲁部羽林军几千人簇拥着，身背后还有大部队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保护在杨广的左右，丞相于文化及就侍奉在杨广的身旁，杨广带着自己的爱妃这萧娘娘，身后还会有一堆，又是娘娘又是嫔妃又是妾，什么都有了，弄了好几百，都跟着奔着太原府来的。唐国公李渊先是迎接到太原府外，跪到龙辇之前接驾，接完驾之后简单叙谈几句，就把杨广请进了太原府之内，直接引到了晋阳宫。到在晋阳宫这儿，杨广吩咐停辇，由他辇里边走下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杨广要看看。杨广心想，李渊100天真把这晋阳宫给建起来了，哎呦，这出现了奇迹了，我看看他这个晋阳宫建的是什么样子。所以杨广由打辇里边走出来，一看这个晋阳宫这一片宫殿，好家伙，气势宏伟，飞檐走壁，五彩斑斓。杨广心里想，这李渊有本事啊啊！据我所知，他马上倒有几河勇战，要说领兵打仗，他倒是行家里手，搞建筑我可从来没听说过，要么就是李渊手下有能人啊。杨广往旁边看了看于文化及，嘴里没说，用目光跟于文化及像说话的，那意思是你看见没有，这李渊把这宫殿可真给我修起来了。于文化及轻蔑的一笑，什么也没说。于是杨广带领着文武群臣就来到了晋阳宫里金殿之上。到在晋阳宫里金殿之上专然一坐，两旁边文武群臣左右排列，唐国公李渊重新跪倒陈言给杨广见礼，行3拜9叩君臣大礼。尽管说他们两个是这种关系，有亲属的瓜葛，但是这阵先论君臣。李渊给杨广这一见礼，杨广说，唐国公100天之内修建起这一座晋阳宫来，辛苦你了。杨广啊，心里边还是真有点高兴， 心想难为李渊了，100天能把这宫修起来。李渊叩头之毕，抬起头来说：“陛下，圣旨到此，臣焉敢不从？我是昼夜兼程修此宫殿呐。”宇文化及瞧了瞧杨广，宇文化及说：“皇上，你别因为看这个晋阳宫修好了，你就高了兴了，忘了当初咱们两个商量那事儿了啊！”宇文化及在旁边就说了：“陛下，唐国公李渊百日之内修起了晋阳宫，臣觉得此间有诈。”这一句话，杨广就被提醒了。杨广看了看宇文化及，化及丞相，何出此言？陛下，我想偌大的一座晋阳宫，无论从工期，无论从备料，100天之内它是修不成的。那么如今100天之内居然把这么一座宫殿给修起来了，陛下，我想是不是唐国公李渊早就修了这座宫殿呢？这座宫殿如果早就建起的话，分明是李渊有称帝之心，有愧怯神位之意，望陛下明察。听这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李渊在旁边一听，一问话题，这是往我心里边攮刀子，你想这两句话就要我这条命啊。李渊没等说话，杨广当时把脸色往下一沉，话题言之有理，李渊，朕我问你，这么大的宫殿你是怎么修起来的呢？唐国公李渊说：“陛下，你有圣旨在此，臣无论如何也得把它修起来。丞相所言差矣，臣并没有提前修此宫殿。”杨广说：“没有提前修这宫殿，100天之内是建不成这样宫殿的。如今宫殿已建成了，说明你早就修建了这座宫殿。正像丞相所说，你愧怯神位，有意谋反。来呀，两旁把李渊给我推出去斩。”杨广一说这句话，两旁边早有殿头官过来，就把李渊架起来了。有人过来就给李渊上绑，这就往外推，一捆绑李渊往外一推，李渊这嘴里边就喊呐：“陛下，臣冤枉，臣有理奏上，有话要说。”杨广心里想的：“有理奏上，有话要说，有话不让你说，我有理不让你讲。李渊呢，今儿个借这茬我就要了你的命了。谁让你当初把张丽华那人给杀了的，我这气还没出呢。”杨广不容李渊辩驳，马上吩咐推出去斩。李渊被推下了金殿。唐国公李渊一被推下金殿，来到外边的时候，李渊一看自个儿仨儿子都在这儿的，建成、市民、元吉，因为他们哥三个在这儿还等着要上殿面君呢。老爹爹先见皇上，等着皇上谈老之间问到家庭的时候，说不定就要把这哥仨也带到殿上去。李渊原来是这么想的，可万万没有想到没谈到家庭，先把他要绑出来杀。李渊这一被推出来，李世民跟建成、元吉这哥三个就全都愣了，他们往前一凑：“老爹爹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李渊说：“圣上听了丞相之言，说我早造了宫殿，为父死的冤枉，我死不瞑目。”李渊现在嘴里面那么说着，可是被人家已经推出去了，推到宫门以外。李渊这一被推出去，李世民看了看建成，瞧了瞧渊吉，怎么办？咱们怎么办？难道说我们瞪着眼瞅着皇上把咱爹给杀了吗？李建成这阵束手无策。那老二，你主意点子最多，你说这事得怎么办吧？咱们应该上殿向皇上替父鸣冤，可是咱们都是布衣平民，咱们没有资格上金殿呢，咱们上不去呀。李世民说：“上不去，咱们想办法上。”袁吉在旁边说：“想什么办法？咱往上愣闯，那有金瓜武士，有内侍臣，有战殿将军，能让咱们上去吗？”李世民往旁边一瞧，这旁边啊有晋阳钟，挂着两口钟， 这钟又叫晋阳钟，又叫景王钟，就犹如县官县太爷堂上那堂鼓一样，有人一敲这鼓，那就是紧急鸣冤，就得县官升堂。那么现在要敲这钟，皇上就得召见，说明有万分紧急的事情。李世民说，现在只有敲这钟了。建成元吉一看，敲这钟，那钟可不是随便敲的，敲这个钟皇帝召见得有万分紧急的国事，咱们这算万分紧急的国事吗？李世民说，这还不算万分紧急吗？老爹得眼看人头落地了，那这是咱们的家事啊。李世民心想，哎呦，他心里想，建成元吉这哥来，你们真废物，这个时候咱要管他那个吗？李世民说，你们敲不敲？建成说，我没这胆量，我怕敲了把咱们一块也绑起来。李世民说，我喝出去了，我敲。旁边有敲钟那锤子，李世民过来拿过这锤子来照那个钟上，啊，当当当当，啊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好家伙，他敲起来了。这一敲这钟，金殿上满朝文武大臣，包括隋炀帝杨广在内，都听着了。杨广一听殿下钟响，何人敲钟？选他上殿。有内侍真到下边来了。一看是李世民，那么敲钟，告诉他，是你敲钟吗？李世民说，正是我。因为何事？我替父鸣冤，圣上有旨让你金殿见驾。是。李世民随后跟着就上了金殿了。今天李世民头上戴着一顶宝蓝缎子扎巾，身上穿一身宝蓝缎子箭袖袍，腰中扎着织锦丝兰带，足下蹬着厚底儿的墨履。李世民的小伙子长得长四方脸，五官端正，眉目清秀啊，那是个漂亮小伙。李世民跟着内侍臣往金殿上一走，在下边哭通往里一跪。当他往上这么一走的时候，隋炀帝杨广在上面往下一看，就心中为之一动。哎，杨广一看下边走上来的这个小伙子，我在哪见过啊？他在脑子里边极力的搜索，他想，哦，我想起来了。杨广心想，这是我做梦梦见的那个呀，我梦见琼花了，那个琼花后来被狂风飞沙走石给砸折了，琼花旁边站着一个小伙子，穿那衣裳就他这身衣裳，宝蓝色的，就这个样式的。那么我们说杨广做这个梦真是应验应照了吗？这个事儿就是你分怎么看怎么说了。在唐朝穿这个颜色的衣服的人，年轻人有的是，所以杨广做那个梦，梦见有穿这样衣服的人也不新鲜。那么李世民长的这个模样跟杨广梦中见那个人是不是完全一样？杨广呼了巴多做梦，他也记不太准，大致轮廓许差不多。但是杨广对这个事儿可很认真。杨广一看，这不是我的英梦贤臣来了吗？所以李世民这一走上来，杨广对李世民是先有三分喜爱。李世民扑通这一跪下，说给皇上见礼。杨广在上面往下看了看李世民，刚才是你敲钟吗？陛下，正是小人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叫李世民。李世民，因何敲钟？小人替父鸣冤。你爹是谁？我爹爹就是刚刚被圣上推榜出去的，恕个罪说，唐国公李渊。 哦，杨广心想，这是李渊的儿子啊？哎，这个李渊的儿子长得不错呀。
杨广说，李世民，朕问你，你父有何冤枉？
陛下，刚才您把我爹爹推出去要开刀问斩，不知我爹爹身犯何律，身犯何罪？
朕让他百日修造晋阳宫，他如期完成，这其中有诈。
陛下，我斗胆问一句，何诈之有？
偌大的一座宫殿，百天的限期是修不成的。那么如今百天的如期完成，我听说他在98天就建成了，这分明是这座宫殿早就已经修建了。他身为檀果公，应该为大隋王朝尽心效力，而私自修建宫殿，有意窥窃神器，岂不是就想要谋反吗？所以朕要把他推出问罪。陛下，我斗胆问一句，陛下您能让我说吗？
说。这杨广由于看着李世民顺眼呢，他这个心气就不一样。杨广这个人呢有这毛病，也是啊，风一阵雨一阵的，痛快上来怎么都好，别扭上来什么都不好。所以今天看李世民这模样，他挺顺气，他让他说。李世民说，陛下，当初让我爹爹百日之内修建晋阳宫，这道圣旨是假的。嗯，杨广说，岂有此理，那是朕亲自修写，焉能是假的？陛下，既然这圣旨是真的，那么我爹爹如期完成了这个工程，不给奖赏，因何问罪呀？陛下，您最圣明，平常人们都说最圣明莫过天子啊，您是大隋朝的全国百姓的主子，那么您做什么事情肯定都有细密的审视和考察。您让我爹爹100天修造晋阳宫，肯定您就认为100天之内可以造成。如果您要认为100天造不成的话，就不会降那道圣旨。那么如今100天如期造成了，您又把我爹爹推出问斩，说他早就修这宫殿了，何人为证？有何物为证？再者说了，陛下，您要知道100天修不成这晋阳宫，当初何必如此降旨呢？李世民这句话说完之后啊，这杨广当时还真被他给问住了。对呀，你知道修不成，干嘛让100天修成？这不逼人吗？强人所难吗？杨广心想，这小伙子还真挺能说啊。于文化杰在旁边就说了，李世民，你说你爹并没有提前修建宫殿，又能以何为证呢？李世民说，这位是丞相吧，陛下，如果我要说出证据来，您就能把我爹饶了吗？杨广说，是啊，你要说出证据来，朕就饶恕你爹的死罪。李世民说，好，陛下，容我禀诉。